用无分别的智慧去对之有分别的心，那么未来无有定向可得，对不对？纵使那个念头才刚刚起，意业才刚起，身口二业不会随转，对不对？你自然而然就不会发生了。但是怎么样呢？但是过去可分别，分别成所更，这两句话是判作可分别的第一颗，我又把可分别分作两颗，所以在别四颂那边呢，我要分作无分别跟有分别，无分别呢配十五颂的前三句，十五颂的第四句跟十六颂的第一句判在可分别的第一颗依过去行。如果我们染着于过去，就是说过去可分别，对不对？过去有记忆嘛，如果我们去分别我们过去记忆里面的善恶啊啊染尽啊，那么这个分别相是可得的啊，这个分别相是过去你曾经经历过的，分别成所更，是过去你有这样子的名言种子在的。所以如果你继续在过去所造的名言种子里面活动，继续生过去的分别业，分别业事，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杂染还是会生的。好，所以这两句呢，过去可分别，分别成所更，配到可分别这一颗底下的依过去行。啊，如果你用这两句话的分别心，啊，在过去所熏习的名言种子继续的一直不断的串习跟活动生染着，那么杂染还是会生的。但是呢，如果你易于现业，啊，所以最后那一句非成亦分别，纵使你没有做过，过去没有做过，可是你只要现业造，猛力心现业造作，又随生俱行的分别心，哦，猛力坚固执着，用分别心去执取它，所以非成亦分别是依现在行，所以可分别又分作两颗，依过去行。一过去行就配到过去可分别，分别成所更这两句。如果一现在行，就是说过去我没有那样的名言种子，可是我只要现法造作，猛力坚固，俱生分别，对不对？这样子的话呢，杂染还是会生的，杂染还是会生的。啊，非成一分别这句话指的就是一现在行，杂染还是有生缘的，杂染还是会生缘的。好，最后十六颂的两句话，行虽无有始，然有始可得，这两句话就是约十分。好，约三世杂染十二有之的十分相来看，从圣一边来看，这十二有之根本就是辗转一元循环，无有定期，对不对？你去哪里找个起始点？找不到嘛，找不到嘛，因为佛法不许有第一因嘛，第一因它不会无中生有，如果它是自然有，它不会灭，如果它没有灭，就不会生未来我啊，对不对？如果那个是我，而我就是性杂染，那毕竟不会生未来的啊，我的清净或我的未来，你怎么修也没有用嘛啊，所以这个是违反逻辑的。所以呢，由无始来看，这是圣意，但是呢，约世俗来看，然有始可得，那有始者就是一时，只要任何一个时候缘成熟，种子就会现行，约种子现行的那一刹那，我们说那个就是它的起始。起始点其实没有那个始，只是那个一刹那而已，只是那个刹那原生，然有始可得。这个刹那原生的分别法还是有世俗地可以安立的，你不能说是完全没有，对不对？完全没有，我怎么造作我都不会受业牵缠嘛，不会受意熟嘛，可是这个业意熟的相续相还是有的，所以这就是一时成熟的有始可得之相。本来圣意是无有始相啊，没有那个起始点可得的，因为它是循环的啊，是一个圆形的啊，没有始终相可得的啊。三世之心都无所有，但是呢，你只要圆成熟，任何一点圆成熟都有自心相，宛然可见。啊，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看到他的寄送呢，都一定同时说两遍。啊，所以这段文，约这个批寻记来看的话，也不太看得懂哈。所以约我读过的心得跟各位直接这样的报告，我们就不读韩老的科判。 好，我们跳过这边哈，看乘二后时送显清净品啊，后时送显清净品。所以后时送就是从第十七送开始了哈。那么从十七送到十八送的前两句有六句话啊，就是观相啊，观相里面又分作两科，观自相跟观共相，而这六句呢就是观自相。而观自相在哪里观？在五蕴相上观啊，在五蕴相上观。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新闻峰版的591页，密勒版的1408页啊，自此以后显清净品，如实观时得清净故。首先来看观自相，观自相有六句啊，有六句。所谓或由自相故，为观色等如聚末等，那包括了什么？观受类浮泡，观想同阳焰，观行欲芭蕉，观事由幻事，这一切都是世尊亲口所宣说的啊，所宣说的这六句，就是观五蕴如梦幻泡影，没有实质性可得，对不对？所以呢，你离开蕴，安立一个假名我，固然不对。你在五蕴的生灭之心当中，根本体性空寂，无有之心可得，对不对？如聚末乃至于如幻视这样子的安立相，所以你于自相当中，你能够找到任何自信吗？是不可得的。由此世尊亲口为我们这样的观，就是要观自相不可得。所以你请在这边下个结论，天的部位由自相正观得到什么？得到五蕴自信，只是生灭相，对不对？生灭相。而于中呢无自信，而无自信的结论就由观共相来得到。诸行一时生，亦一时助灭，这两句话就是观共相。所以他说或由共相故，所谓观有为法呢，加个字哦，观有为法同生同住同灭。为什么这样观？你们去观呼吸的时候，先有看到入住出，对不对？那你说入，你说入席，入席就是生出一个入席的相，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然后呢入席进，出席还没有出的时候呢，是不是就假说那个住相？当出席出的时候呢，是不是就是假说入席灭？是不是这样子？好，这个是入席的生住灭相。那中间住席是等入席进的时候呢，说住席生，对不对？当出席出的时候呢，说住席灭，于中不生不灭的那个时候，说是住席的住相，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还是在这三相当中，假说住席，中间住席。好，你说出席是什么？你观你的出席，出席不过就是入席进矣，已出。出席的时候呢，说出席生，对不对？出席进，下一个入席还没有入的时候呢，说是出席住相。等下一席的入席出的时候呢，说前一席的出席已灭。所以是不是还在入住出这三相当中安立每一相的生住灭？是不是这样子？如果你心够维系的话，你心够维系的话，每一个生住灭相的生相，每一个生相又可以安立这个生相是你今天认识到的，对不对？你不是用维系进去看到入席的生相吗？生相是不是也有生住灭？住相是不是也有生住灭？对不对？而你的出席相是不是，你的灭相是不是也有生一个灭，住一个灭，已经灭了，是不是？那面相是不是又有一个生住灭？所以只是我们的心不够细啊，你心够细就知道入住出根本同时生住灭，名假安立，都是前后这样的观待，于中只有假名，离开假名入住出相是什么自信？一样嘛。所以这个是细微哈，所以一切法显现一个最大的交集，只是无常，而无常就是显现无自性，无自性就是空啊，这就是三法印。你这样的观察，观察 由此呢，观察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法性，而无常法性就显现什么？同生、同住、同灭，所有共相都显现如是。所以有为法，如果你正观实相，就显示无为，对不对？无有生相，无有住相，无有灭相。那么有为法的实相，如果是无生住灭，那不就是等无为吗？是不是这样子？所以由此之故，说有为、无为、无二，这个叫做唯识见的圣义地相。所以呢，在这边有一个错字要改啊，《辟寻记》这边所谓为，它写成诸啊。所谓有为法，皆有生住灭可得。那么如果做如实观，就叫做观共相。此生住灭，其实只是依着诸法分位。为什么叫分位？分位就是用到全体，可是说的时候只说它的一部分，对不对？所有只是全体，就像拳啊，拳跟掌同样都是一只手，我拳跟掌是用到这只手的全体，可是呢，你说是拳或者说是掌，是约它的一部分说。可是虽说拳跟掌只是手的一部分的相，可是它完全用到手的全体，有没有？请问掌有没有离开手的哪一个部分？没有。拳有没有离开手的哪一个部分？没有。所以手跟掌的体都是全分，可是手跟掌的假名只是它的一部分。这就是分位的观念，这就是分位的观念。当体全是，但是呢，假名只有它的一部分的特性，因为它不是全体。它虽然用到全体，可是它不是全体。你能够这样子如实观，就叫做唯识分位差别建立而已。这个观念很重要啊，这个观念很重要。即色观空也是这样的观啊，即色观空就是说，如果拳跟掌，拳不是掌，所以拳跟掌的体性不是相违吗？对不对？所以当你是力握拳的时候呢，掌的自信不就不见了吗？所以他就被权性夺了嘛。同样道理，掌是不是也可以夺掉权的自信？当你五指舒张开来的时候呢，权相不见了。可是权相的体是不是还是在？体没有灭啊，体没有灭，可是它的相已经不是权了。这叫做分位差别建立。所以你唯有在此观到什么？形引发形，对不对？只是形象差别。体极静，体根本没有动，体哪有增减？没有增减。好，这是约我们的这样子的概括来说哈，你们试着这样子去体会一下，这个观察其实就是中观的全体。你把这个观察这个道理完全明白，27品的中观无非是这个逻辑而已。所以学中观其实比学唯识简单多，你只要把这个逻辑反复的套量在每一个观察上，好，看染净，看这个生住灭，看四圣谛，对不对？看这个作者啊，看来去相，通通是这样的看，通通是用同一个逻辑看，通通用所谓的分别差别建立来看。好，一切只有假名，除了缘起这个道理显现之外，根本自性不可得，只是这样。所以共相这边唯识见就很简单，诸行一时生，亦一时住灭，啊，都概括了。好，你只要这样子观察，它无非只是分别差别建立的假名，对不对？道理理成就性只是缘起，而缘起当中呢，原生的是自己的分别，除了分别心之外，因缘果根本各自各自，心心而非故故，无有一法生，无有一法灭，生住灭完全就是一时假名的安立，根本各自无实性可得，你怎么安立生住灭？所以有为法就显现无自性，无自性的无生无住无灭就是无为法性，所以有为无为就是无二。公的公体就是安呢，有没有很熟？啊，可是很熟，只是我讲话很流，很流利，我的道理很熟，只是这样子而已。有功夫是要对劲，对不对？不是理熟而已。啊，功夫是要对劲，把这个理来造事，而你能够对生。静而生出具作意的时候，你的心能够不被烦恼系缚，那才叫做烦恼清净的解脱相。 好，余中还没有前后的分别，这叫做四悉陀相，刚刚才念过的哈。好，这边是这段文，这是观相，接着观地，观地就从第十九科开始，十九科这边呢，十九颂啊，吃不能吃吃，亦不能吃彼，非鱼能有吃，鱼吃非无，这四句话，还接上了第二十颂，不正思维故，诸鱼吃得生，此不正思维。非不愚则起，这两颂啊，这两颂是观地，所以请对照我们上礼拜所看到的二地观啊，这边同样要二地来观了哈。那么由圣义来看的话呢，就是吃不能吃吃，亦不能吃彼，非鱼能有吃，鱼吃非无，对不对？就是四句话是由圣义来观，由世俗来观的话呢，就观它有，怎么有的呢？是不正思维故，诸愚痴得生，此不正思维，非不愚则起，非不愚则起就是有愚了，愚就是有执我执法，你只要有这种两种执呢，那么不正思维就是这个体，有这个体呢，那一切的杂染业就会生。那么韩老的辟寻记也写的有一点乱齁，其实我也不是很看得懂，不过我们一块看过齁，请看到这边观地这一段文，或由世俗及圣义地故来观察愚痴，就是无明这一品齁，所谓虽无痴者非无愚痴，这段文就跟你讲总标义，就跟你讲没有愚痴的那个自信我，可是不是没有愚痴的因缘，对不对？愚痴的因缘是什么？于实相不如实知，而起不正思维，这个就是愚痴的因缘，对不对？可是呢，有没有于此生愚痴的那个人呢？好，于是就有法跟人这两个差别，所以我比较爱用的是四禅波罗蜜里面或者摩诃止观里面智者大师的说法，智者大师说，好，有没有一法叫愚痴？有没有一法叫做愚痴者？如果愚痴法跟愚痴者各有自信，那么愚痴者性已经是愚痴，他不等待愚痴法令他愚痴，他已经是愚痴了，对不对？所以没有那个愚痴法令这个已经自信愚痴的人更愚痴吗？不会嘛，因为他的自信就是愚痴嘛，所以法不会令一个愚痴者愚痴。好，那你再另外再想，我先选文，因为贴着文很难看得懂。如果说有一个人，这个人无忌空性无自信啊，他没有，他是因着这个愚痴法而显出愚痴相，可是他性非愚痴，他性非愚痴，只是因为穿着一件愚痴的衣服，他性就变愚痴了吗？不会啊，衣服脱掉了，他性还是非愚痴啊。所以由此之故，如果没有愚痴者的自信，那么愚痴法也不会令非愚痴者变得愚痴，不会变嘛，对不对？啊，你穿猴子的衣服，你也不会变得猴子啊，你只要猴子的衣服拿掉，对不对？相灭了，你的性就显了。你自己在人家误以为你穿了猴子装的那个时候，人家以为你有猴子相，以为你是猴子，可是你怎么看那个相状都不像真的猴子嘛，对不对？所以你性毕竟是无所有不可得的，这告诉你这个愚痴者那个自信是不可得的，这个是在许什么？许法有哦，纵许愚痴法有哦，愚痴者也不可得，对不对？你愚痴者有自信，愚痴法不会令有自信的愚痴者生愚痴，不会。如果愚痴者无自信，愚痴法也不会令无愚痴自信的人变成愚痴，不会。所以毕竟没有一法能够令一个人生愚痴嘛，对不对？可是这样的讲，只是要把愚痴的那个卜特嘎罗我拿掉，你不能够说没有愚痴的因缘，懂吗？好，这个是虽然没有能受骗所受骗的这个我跟彼此，但是这个愚痴的因缘你不能说是无的，这是先总标义，所谓虽无痴者非无愚痴，多加两个字，非无愚痴的因缘，愚痴的因缘那个原相，愚痴的原相不能说是没有，可是呢被愚痴法弄成愚痴的那个卜特嘎罗我的自信是不可得的， 用我刚才那两个论证来解释。所以他说啊，众缘所生世俗地，故说吃能吃。所以吃能吃，就是吃法能令吃，能令吃者吃。这个话只是说什么？只是世俗地的假名是什么？只是说啊，你骗我嘛，所以我才被你骗了，对不对？你在被骗的时候，不就是信那个话是真实吗？对不对？所以你还是信实啊。如果你知道那个是骗你的，它不是一句真的，我就听过就算了，我也不会听了就照做啊。啊，所以你还是以为是真实，所以你才会去做。所以这是世俗地上说吃能吃，啊，说吃能吃。所以又复显示，所以他前后两边啊，两边在对看，非不愚者不正是为啊。他就讲后面那两句话，是故彼为愚痴所痴，所以还是有不正是为的因缘会显出愚痴相。所以呢，你还是必须要说愚痴法是有的，愚痴法的有只是原相有，自信无有，对不对？还是要这样子看啊。所以这段话就长行文来看就是这样子。那么后面的批评记我们也一样不看哈，那用墨学刚才所讲的，所以回到长文来看，吃不能够吃吃，所以前面那个吃加个吃法，没有任何一法，没有任何一个愚痴法能够令最后那个吃吃者，不能够令一个自信吃的人愚痴，所以这是吃法不能吃吃者，对不对？这是说。如果这个吃者有吃的自信的话，没有吃法令他吃，因为他自信就是吃，对不对？所以你怎么可以乖给有一个无名为因，他才会有染缘起呢？啊，一个真的愚痴的人，他根本也不会认为自己愚痴啊，因为他把愚痴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当作真实啊，他每件事情都很当真啊，他活在真实法界里面啊，他从来没有觉得被骗呢，他从来没有说自己所做的东西是无效的啊，他都很相信是真的啊。对不对？他活得很快乐很积极啊，就吃法不能够吃吃者嘛。同样道理，如果没有愚痴的人，那么义不能吃彼。如果我是没有吃自信，吃法不能够毕竟令我愚痴，对不对？我只要如实正观吃法的原相，我不会令吃法令我愚痴。所以那个彼是无私性的那个彼啊。这是我的解释哈，这完全是我的解释。我的解释完全跟韩老不一样，因为照韩老那样讲，我前后勾错，我没有办法把前四句判作圣义，后四句判作世俗。我前四句完全用圣义来解释。啊，可是离开吃己跟吃彼，吃有自信跟吃无自信，那么除开之外，你不得告了不是有自信就无自信，那非愚能有吃？那请问吃法怎么建立？所以吃法完全只是分别，完全只是不如实知而已。只是这样子啊，而愚痴非无，愚痴因此说愚痴的因缘不是没有的，懂吗？好，就是这样子。所以当我有一天啊，智慧开了，一切实相明白了，我也不会再重新愚痴了啊。但是骇客任务还是让我，他虽然知道实相，但是宁可回去选择躺在那个棺材当中吃梦幻的鱼那个牛排啊。如果你真的，你相信人会这样子吗？如果你相信那是个梦幻的牛排，你还是愿意躺进棺材里面，然后用电脑让你知道每天以为在吃牛排吗？你会吗？如果是那样子的话，真的也没得救了。不过他在里面也活得很真实嘛，就你就许他个真实吧。这个是圣义边来看，所以圣义边来看也还是要看，没有自信可是缘不能说是无的，还是要两边看哈，所以要空假两边要真实观啊，真实观。所以这是第十九颂，我为圣一边来说这四个。可是呢，从原相非无、愚痴非无这边来看的话呢，要看原来只是不正思维啊，不正思维，诸愚痴得生，此不正思维非不愚者起，只是你今天呢支持我法而已，对不对？只是我法完全只是具生我执跟分别我执生的。你把这两个东西执持不舍的根本货，只要放下来，根本无所得嘛。什么东西被你啊？什么东西绑住你？不正思维是什么？不正思维，我最爱举的还是楞严经的例子。正道，正不正没有这个事情，正跟不正完全还是分别。 所以你只要如实知道原相，不与原相当中争与，也不要把原相减损为无，你只要离减损两边，就叫做正思维。所以正思维不是说有怎么样想叫做正思维。比如说这个手，你说我这个手是正还是倒？没有嘛，这是约定成熟，共所了之，说我们这个叫做正，对不对？如果有个法案，蓝的说这样子要赞成，对不对？于是那个蓝的党鞭就要在那边一直不断的举手，对不对？或者是拉一个赞成票的那个板子，要每个蓝色的立委都要投赞成票，所以他们认为这叫正。可是立委呢，这个绿色的立委呢，就是说不举手，对不对？这才是正。如果你今天不服从党鞭的教导，你反而举这个，这就是倒了，对不对？所以同样举手，那么因为立场设定的不同，有人叫做正，有人叫做倒。所以这个相没有任何一个名字是真的，看你观待什么因缘而说，对不对？所以只有随说观待而已，根本没有实质性。但是这个相你不能说是没有，有这个人在，有这个相，对不对？而这个相是什么，一句话说不上啊。你慢慢从世俗地姑且这样了解了。所以不正思维只是告诉你不要起增损二执而已。好，原相只是那样子的存在，哦，只是那样子。离开一切的名言，一切法根本无二相，我举手也好，这样子也好，对不对？根本哪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哦，只是伸手而已嘛，对不对？伸个懒腰而已嘛，伸个懒腰有好多种动作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啊。你说他叫的怎么假名，那个假名的自信一概都不可得。所以唯识观就是这么简单，反复一直不断的名只是名，事只是事，一切名言所假实色的自性差别唯是假立，对不对？反复这样的观，反复这样的观，你就会在依他起相当中正观什么片寂本空，常常这样的观，原诚实自性的那种清净自见就会一直不断的增长广大，对不对？等到你自证原诚实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观一切啊，一切的实相。好，这是缘起观的唯识的正见的训练方式。好，这是第二十个十九跟二十这两个偈颂讲观谛的部分。好，接着呢来观这个行之跟视之。首先来观行之，行之唯有一句浮非浮跟不动，就是透过你的三业呢，你会造出浮业非浮业，浮行非浮行跟不动行，这是约世俗地来观察。好，如果你要把世俗地的话呢，你也可以加上另外两个哈，行有三因之，复有三种业。可是墨学把它放在观圣义地的标差别上，因为呢，你观圣义地也还是要有所缘，啊，所缘在哪里观？在身与意三业，然后在三四相当中正观。所以这是我的决定，所以我把这两句呢拿到圣义观上面来，否则圣义观无所缘呢，啊？为什么？圣义观不是观浮行非浮行不动行，因为浮行非浮行不动行对圣义观而言根本无自相，啊，所以一样是在三业的形象约三四来正观，一切不合合，这样就构成了圣义观，懂我这样科判的道理吗？啊，所以。由世俗来看的话呢，你还是约共所了之假名失色，把三业的一切的造作啊讲成浮行非浮行跟不动行。为什么这个叫世俗地？因为它只是假名失色。为什么？约果来说因嘛，因为你造这个业最后到三恶道去，于是我说它是非浮行嘛。我造这个业因为它上到人天去受人天果报，于是他说是浮行嘛。如果我照这个业升到舍界无舍界去，约果来说这个行叫做不动行嘛，不是吗？所以这个因地的三行完全是依着果德推说的，是不是这样子？是依着果德推说的，不是在他还没有受果的时候你就可以断定这个因地行一定是什么浮行非浮行跟不动行。这就是告诉你不要轻易从表象上去论断。一个人虽然哎呀每天散散漫漫的，可是他心是定的，你哪在？ 对不对？他只是游戏人间呐、啊，金身佛佛就是个最典型的例子。可是我们没那个德性哈、哦，请你不要那样假装，是这样子就不是这样子啊、哦。所以我们还是要这样子看。所以你不能从形象本身来论定他是浮非浮根不动。就生意边是这样看，可是就世俗边来这样，我们还是约定成熟吗？说啊，这个业就是招感三恶道的，所以它是非福行；这个业是招感人天的，所以它是福行；这个业是招色无色界果报的，所以它是不动行。啊，这完全是世俗言说假立，这是世俗地的观察。可是如果你好好去观，你观它不过是三业嘛，业行本身在它还没有受果的时候，它唯有造成就是熏种的显现，对不对？熏种还要带缘起啊。它的果自性还不决定你，所以你不能够在因地三业行当中当下就形象本身说它是什么，那是你的自性见，对不对？那是你的自性见。所以呢，约三世来看，所以行又三因之是约三世去来经，对不对？三业只是三业，三业只是托你不同的根所做的表现，所以行只是行，你不要给它加上染净的分别。所以行业本身就圣义观来讲，一切不合合，因为行跟心是各自独立的，懂吗？今天一个妈妈打我们，打得我屁股好痛，我们当然也可以去推估说她很恨我，对不对？可是打在儿身，痛在娘心，那个心跟那个业行，就你的成见来看根本不合合啊，对不对？这就是跟你讲心行行行心心两两都不一定相应，也不一定决定不相应。为什么？因为它都是 independent 的，对不对？ independent 就是说一切可能都发生，我可能是恶心会起善行，为什么？我讨好你嘛，等着看我下一步怎么做，对不对？所以这是恶心的人会暂时起善行啊，善行的人也会起恶行啊，因为他都知道你已经到了悬崖边了，不把你打一棒，你根本就跳下去了嘛。那同样的道理，善心也会起善行啊，恶心也会起恶行啊，所以心跟行就是你的意业跟身口是不一定相应的，身口的前后相续相也不见得是等流相续的，对不对？他一下子醒悟过来就断相续了嘛，就痛改前非，放下屠刀，不就立地成佛了吗？好，这就是跟你讲一切不合合，一切不合就是从三世三业来看，三业呢又把意业跟身口来看，身口本身也不见得合合的，懂吗？我这样的说不见得我就那样的做啊，我那样的说也不见得那样的做，所以身与意业其实根本只是你五蕴各自独立的法性，对不对？应缘显现，它不见得必然要相应，也必然不相应，所以你是说相应不对，说不相应也不对，所以合合只是一个分位差别建立的概念，懂吗？合合完全是分别生的，所以合合是分别生的，你也不能说是不合合，所以如果真实说的话，合合跟不合合都不能说。可是今天我们有一个和合的必然、哦、那种习气的一种必然，为了要破这种习气的必然，所以我们讲不和合，告诉你其实只要一念放下，断相续，习清净，毕竟无有生之性可得，实相圣意是如此，要你借由了知一切不和合的圣意地去体会这个关键，这是很重要，这边道理有点深、哦、有点深难懂、啊、它的关键呢就是底下二十二颂，现在宿灭坏，过去住无方，未来依众缘，就是观三世、哦、三世，你三世如果这样的观，对不对？现在根本不住，过去也无积极处，未来还要等待众缘，请问心怎么转？所以心完全都是随说观待而已，随说名言，观待一切的施舍，对不对？才会有种种相转嘛，所以说心随转完全都是名言施舍， 啊，你放弃你今天的理性，随着习气而转，才有转向可得。如果随着真实相的如理正观，三思不可得，请问这一念心怎么转？无有随转向可得。啊，这是无随足，无随足才是圣意。啊，无随足才是圣意。所以我上礼拜在圣意观这边才会跟各位讲，要无所随足。由圣意来观的话呢，这一切是无随足相，啊，没有三世的随转相。所以随转相只是假名实事，根本每一个刹那，现在无住，过去无积极，未来待众缘，心没有随转相，啊，心没有随转相，唯是心心而非故故，假名实事而有众相转动，其实只是这样子。所以接着就结归二十三颂，二十三颂就是讲到四支了哈，讲到四这一支了。好，我们回来，我好像都不太理那个长韩文了。我们回来看看591页新闻封版。好，又由世俗宣说诸事随福等行。我们说啊，从世俗立上来说呢，说诸事啊是随着福非福不动行而转，对不对？为什么？转只是转生种子嘛，对不对？种子只是刹那灭相。你说它是积极，如果积极在过去不对，它横转如瀑流，它唯有现在，而现在又是刹那灭，未来又带众缘，它圣意地是这样子，这样子的。所以纵使唯识家安立种子熏现的观念，它还是无有随转相可得。所以我们才假说横转如瀑流，横转如瀑流的告诉你，其实是心心而非故故，众缘有故生，生以自然灭。所以你说种子的相是什么？只是刹那灭。于是种子有六意，其中有一意就是刹那灭啊，刹那灭。若就圣意来讲的话呢，无所随足。他先把总标意、世俗圣意两边先讲了。而这边所谓的右三因之，指的是去来经三四相。那么富有三种业，指的是生与意业，生业只是生业，余业只是余业，意业只是意业，生与意业只是假名分位差别建立的名假言说相，对不对？你说它是什么啊？你说它一定会造什么福非福跟不动行吗？啊，那都是谁说观待假立的东西。所以一切呢，如果如实正观的话呢，一切不合合，更互相望不合合。所以互相望怎么望？身啊，哦，望与意，意望身口，对不对？口望身意，这样两者相望。同样道理，这三业望种种心所，心所彼此前后相望，对不对？都没有相应跟不相应的自性啊，这就是更互相望不合合。你找不到合合的必然性，没有一个必然的典范可得啊，就是你愚中不能生自性见嘛。对不对？完全都是各自独立的啊，你怎么说它一定如何，一定不如何？所以则合呢？为什么一切不合合？一切不合的道理要依后面三句话来看。为什么？因为现在宿灭坏，过去住无方，未生依众缘，而你只是依世俗立说而复心随转，而心随转唯有世俗言说，无有自信啊，唯有世俗言说，无有自信。好，这是这段文。好，批评记我也一样不看哈，一样不看。接着来看四支，四支行业因缘一旦造，我们就会以为四支会随转啊，而四支只是色常种之相啊，没有必然生法可得，只是总说一句话是这样子。好，请看新闻封592页的长韩文啊，密勒版在1410页。的最后一行，四支若彼与此更互相望，彼是指三行，此是指四支啊。你把行支跟四支更互相望，如福等行无有合合，前面已经讲过了，对不对？三业彼此心行相望，无有合合，更不合合。那同样的道理呢，你把行支拿来跟四支也无有合合啊，所以比心相应道理一耳啊。好，比心指的是那个四肢啊，啊，那个心旁边写四肢啊。 四支跟前面的三行相不相应的道理也一样啊。云何当有真实随转性可得呢？何以故？若心就是四支哈、哦，与彼诸行就是三行哦。你说它是相应，或者不相应，非此与彼，或时不相应，非或时非不相应哈、哦。它用双重否定，其实就是相应的意思。你不能说它是不相应，你也不能说是相应。又非一切心或相应或不相应，由此呢说由圣意来观呢，心的随转性不得成就啊。总说就是我刚才所讲的，所以三行本身不能说合合，那么行之跟事之你也不能说它讲相应，不能讲说它不相应，道理就是这样子。但是功能有没有？有，行之会熏习种子假说色常积极在阿赖耶识当中，因为他带众缘嘛，他现在也刹那灭嘛，过去已经过去了嘛，过去那个缘不会必然令他在未来又现行嘛，所以依着刚才那三句话，还是那三句话，现在刹那灭，过去住无方，未来依众缘，依这样的故，所以只是假说随转，而心的随转性随什么转？随行之而转的这样子的生相是不得成就的，懂吗？好，这边的文有点勾锁哈，复杂一点。好，这是四支的观察啊，四支的观察。所以四支这四句话，毕竟共相应，不相应因而非一切一切而说心随转，这四句话是观四支的圣义地。好，毕竟共相应，不相应因而，就是我们前面那边讲彼此相望，对不对？说相应也不对，说不相应也不对，对不对？毕竟相应跟不相应的自信都不可得，但是也不是一切行会引发一切事，也不是一切事会引发一切行，这就是非一切一切的意思，还是有特定的因缘会生法，离开特定的因跟缘也不会有一法生，所以你不能够混乱因果，还是正因正果正缘的建立啊，这是非一切一切的说法。而假名随因缘观待，假思说心有随转性，而心有随转性为言说之外，随心随转的自信是不得成就的啊，这是圣义观是这样子的。那么四支的世俗观呢，是接下来的四句，于此流无断，相似不相似，有随顺我见，世俗用非无。因为你今天的分别我跟俱生我这个见不能断呢，所以在世俗地上它的功用不能说是没有的，所以在功用的前后假立相当中呢，我们有相似相续跟不相似相续这两种的流转相可得，所以于此呢你的流无断，所以你的流转的三四相呢还是有，那个有是幻有。为什么？我们只是名假思色两种相续，相似相续只是我们这一生，这一生因为有一个我见执持嘛，你只要继续认为这个我，哪一天我车子撞了，我得了 amnesia 就是健忘症，我已经忘了这一个刹那之前的我，对不对？我一概不认得了。我到了另外一个家，我有另外一个父母，只要他们愿意用爱来接纳我，给我个新的名字，我会完全过一个新的人生，乃至于我的个性都会跟我前身不一样，对不对？那不就是显然两个我了吗？可是这个体并没有变化，所以完全由着你的今天对于我的概念的执持不舍相续转变，你只要相续流转这一性相续的话呢，宛然有这一生。可是你今天这一生灭了以后呢，你这一生是男的啊，下一生可能变成女的了。那今天这一生是男的，那人呢，下一生可能是畜生呢，那人的个性都跑哪去了？所以这个自信不相续的，它就会变成隐藏的，对不对？不现行的，不现行的时候呢，你不能说它是没有啊，对不对？因为它缘成熟的时候呢，下一生它又显现了，所以世俗力上是这样观察的。于此流无断，相似不相似，由随顺我见，就是依着你今天取什么样子的我见而施设这一生是什么相。所以请看长行， 今当显示由世俗故说心随转所有因缘，所以还是讲随转的因缘，而不讲随转的自性，对不对？随转相为是缘相，不是自性相。由此流无断则，今此颂中显世俗地非无作用，即无随转相。好，毗荀记说，所谓此心流转戒去啊，三界六道呢无有间断，或相似生只是一生，或不相似只一熟相续，这些都是随顺我们的莫那氏执持八识为我。所以你建立一个怎么样子的我见，就以这样的我见为缘呢，就认定有一期生灭的我，即此因缘由世俗地的作用非无呢，说心随转。所以心随转完全只是缘相名假实色。好，这个是观世知的世俗地观察。接着呢来观名色六入触受这几支约名色来观那比类可以推到六入触跟受。好，这个其实都是五蕴诸行的分位差别建立嘛所以观名色就等于一样了。所以首先呢韩老这边说是约二地观那个新闻峰把天的部位593页天的部位由二地改一下，那个地是他写成归了那墨学认为可能安立成由世俗比较好。他说啊，又由圣意来观察，无有作者给予受者由世俗来观察的话呢，而得宣说自作自受这是长安文他的意思那后面的辟心记呢，他说啊，此事前说若坏于色身等四句，有显现见，若坏色身，名声亦灭，就色蕴只要灭了，名声也无住处，对不对？名声就是受想行识这四蕴，就是名声，而得说言今世自作，后世受果。依着世俗地呢，说随转作用，流无断故，流无断故，这是这段文韩老的说法，韩老说法。那么墨学在这段文一样就是由世俗地去观察，若坏于色身，名声亦随灭，而言今后生自作自受果。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自作自受果。我们说自作，可是受是不是自己？那是你另外一生的布德伽罗只是另外一起的原相，是你前后假立因果，于是说自作自受，约前后相而有说约前后相有说完全都是依着名色观待而说的这是观待道理所显现的世俗地，这是约作受的名色来观。如果约一意来观察圣义地的话呢约一意来观察圣义地的话呢，他说啊，前后差别故，自因果色故，作者与受者一意不可说。作者与受者只是把前一生的作业跟后一生的受一熟，前后差别因果失色，对不对？说前生是作业者，后生是受一熟者，于是又在变他的一跟意，到底作者跟受者是一还是意？由这一意来观察，他没有说怎么辨析。我这样子说他的辨析，我上礼拜大概也讲过。请问作业跟受者是一者是还是意？是一性还是异性？要一嘛，对不对？才能够说自作自受嘛。可是一可不可说？作者已灭吗？受者又随心的缘又生了嘛，对不对？所以受益守者没有作业者的自信呢传递而来，你何以说作者是受者？所以异性不可说，异性也不能说就是你这一生的这样的作业而果一熟在这个现在，所以你说是异性也不可得异性也不可得。由此之故呢，说它是非一非异，由一异观来说，它只是前后因果的假实色所以你说它有无都不对，所以说是如幻，这是圣义地的观察，由一异观。所以由一异来观，观它只是名假实色，前后因果的实色相 一义都不可说，一义又不可说，因果又性相似，因着因果性相似，所以你也不能说是义，而前后差别你又不能说是一，所以一义都说不上。由圣义来观察，作者跟受者都无自信，唯有名假实色，唯有名假实色，这是这一段文所说的事情。这是第26颂，遮一义。好，接下来卯二次18颂，显无我，显示我。我们继续看，这边就是第27颂，27颂先通疑难，先通疑难。我们看长文，如是由圣义故，无有宰主、作者、受者，那么由此呢，没有我，但是唯有什么？唯有出非出的因果建立，对不对？所以他说无有宰主、作者、受者，但是唯有因果，这是先总标，总标这一句，总标这一句。好，那么既然圣义显现无我，但是唯有因果，于是底下就显出四个疑难，显出四个疑难。他说与因果解释通疑难里面呢，略有五颂显示，略有五颂显示冒号，于此其我颠倒。所以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他这边呢通因果，先解释疑难，然后再显因果相，然后再显起我倒，总共有五个颂，总共有五个颂。那么首先呢，先解释第一个颂，第一个颂呢先说出四种防难，所以初颂显示四种难，四种难跟着标，虽无有我，而有后有无有断绝，到这边标第一。又诸因果非顿具有，标第二。非从一切一切得生，标第三。又此因道无有断绝，标第四。这个颂的四句呢，如其次第来解释这四难。他这段文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一段颂的颂文呢，因道不断故，和合作用转，由自因所生及色受所作，这四句是这四个疑难的答案。而这边所说的这个是疑难的本身，所以这边就设问，问第一个问，虽无有我，那为什么会有后有无有断绝呢？答案就是因道不断故，因为你的有漏亦没有对治嘛，所以此有故必有，所以后有无有断绝，对不对？你一直不断会受后有嘛，所以你就把这个长安文这边呢设作问，而寄送的第一句就设作答。有外人问，那么你说无有我，那么为什么又后有三界六趣一直不断流，后有相虚相呢？他说有漏亦没有对治，对不对？你的我执法执还是继续在啊，对不对？恶执恶障还在，那杂染受生的因果相就不能说是没有啊，对不对？我说无我不是说没有流转的杂染相啊，对不对？我只是说那个我之心不可得啊，没有常啊，只是无常的相的显现呢，所以我没有说没有那种没有你说的那种断灭的我，那种不断灭无常法性所显现的我还是有的啊，因为你只要对有漏因没有对治，那么后有就无有断绝，就是这算是可以回答吧。所以你要把这边稍微笔记上稍微讲一下，因为这边颂文只有答案没有问题，所以你也不晓得它防难是什么。可是你当然也可以不管防难，你只要把这四句搞清楚，正确怎么解释这四句，那你的证件也就是有。可是我是觉得你把这个问题跟答案到底怎么样关联搞清楚还是有帮助的，还是有帮助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样。好，第二个问题，依照这样来说的话呢，又诸因果非顿具有啊，因缘果也不是顿时具有的，它是久远传来，对不对？缘成熟而现行的嘛，它不是顿时具有的，顿时具有就是偶然发生的，对不对？忽然碰到的啊，不是这样子的啊，无我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无我就是偶然因嘛，就是这一类的偶然因的自然外道，就是这样的说。他说不对的。和合作用转，还是要有因有缘， 不外北生菜贵，对不对？有因有缘，合合作用转，不离开因缘作用转生，而另外偶然因，或者是自然，或者是这个一切会生一切，这些都是不能说的，啊，绝对不是偶然顿有的，不是忽然发生的，不是，还是有因有缘，合合作用转的。好，第三个，那么既然无我无自性，那么为什么不从一切生一切呢？啊，就是不二为什么北塞归？不是一切无定向可得吗？如果一切无定向可得，那不二 sometimes 只要缘成的时候也会成菜归啊。佛法不许这样说法，佛法说答案说由自因所生。啊，这个名言自信还是有的。为什么这个种子为什么叫做不二？因为它果是不二，约果说它的种子叫做这个。这个名言自信是约因果建立，这个因果建立的这个名言自信是有的，你不能混乱这个名言自信，懂吗？所以你只要名言为不外的种子，绝对不会生一个菜龟的果，不会是这样。所以有自因所生是这样，所以剥遣掉一切生一切的啊，这个杂乱因果的说法。好，第四个问题是，那么由此因道无有断绝，那这样子的话呢，那就不能够清净啊，不能够不受后有啦。他就问这个问题，他说错，色受所作，色受所作的意思就是说，你只要依正法行，修四念处，对不对？清净转依，有漏转依清净，必然不受后有，还是可以的，因为就依着因缘所生法的这个道理，对不对？只要有漏清净，无漏就显现啦。你不可以说因为无我这样子呢，就不能够断绝一切后有啊，还是可以断绝清净的啊，可以的，对不对？有色受所作，你只要于善品多做，多修多习，多多修习，有漏清净，无漏就显现啦。怎么会因为无我就无解脱呢？就因为无我，你只要确实证，你就可以真正得到无系论涅槃界，对不对？所以虽然无有解脱者，可是那个涅槃这一法原相还是有的，这是有色受作，你做什么就有什么嘛，对不对？你只要清净业就有清净果嘛，怎么会没有？你无漏道就会生出无漏果嘛，这个因果还是依着因果法则去建立啊，你这个法不能说是没有的啊。我们刚刚进到这个十八颂显无我的第一颂，我们原则上啊，原则上下个礼拜应该可以把这四十四颂讲完哈。好，自己不妨预习一下。今天讲的这段文哈，因为我自己也觉得辟寻记写的文有点不太容易理解哈，你们自己还是要依着我今天所讲的自己的笔记哈，硕硕去思维一下。